时期有不同的评点，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众说纷纭，成败得失一斗重生。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站在平民立场，通过现代视角运用三维结构，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在本集节目中，易中天教授将就几个大家熟悉的三国人物和三国故事，为您梳理三国历史的多重形象，画龙点睛品三国，继往开来说三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我们讲三国。说起三国，我们就会想起著名的赤壁之战，而说起赤壁之战，我们就会想起苏东坡那首著名的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东坡这首词写的可真是大气磅礴，它使我们想到三国时代的英雄气概、浪漫情怀。苏东坡这首词是他47岁的时候在湖北黄州赤壁所写。黄州赤壁不是三国周郎赤壁，这一点苏东坡是知道的。因此他说：“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解析你
有人这么说，但他还是写了这首词。因为当他站在黄州赤壁岸边，看着那万里长江滚滚东流水的时候，他没法不想到三国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就说周瑜吧，周瑜是赤壁之战孙刘联军的前线总指挥，当时34岁，迎娶江东美女小乔已经10年，并非小乔出嫁了。但是苏东坡把小乔出嫁和赤壁之战联系在一起，是要着力表现周瑜风流倜傥的儒将风采。所以下面说：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羽扇就是羽毛做的扇子，纶巾就是青丝做的头巾。这个打扮在当时是儒雅的表现。我们知道汉代的服饰啊，贵族和官员是要戴冠的，高高的冠，宽宽的衣，峨冠博带，是所谓汉官威仪。 但是到了东汉末年呢，贵族和官员开始时髦穿戴平民的服饰，这就是戴头巾。如果是军事将领而一身平民的服饰，羽扇冠巾，那就是儒将风采。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周瑜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赤壁之战当时的场景。赤壁之战打响的
时候，这还要40分钟哈，所以你有时间回去再看一看哈，不要花太多时间看连续剧哈，哎，你大概知道就好了，好。以前我们的历史老师如果这样讲解的话就很有意思了。好，为什么中国的社会兴起了一股这种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文化、传统经典的一种追求啊，一种好像缅怀往日情怀？你要知道，想想看，在当年这个中国解放之后10年的文革发生什么事情？焚书坑儒，打倒现装术，所有一切的古书通通被烧掉了。中国经过了这10年的文革，后面的又是什么大跃进、普法炼钢，许许多多的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整个50年来中国的社会形成了一个什么文化的真空。人心里面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方面就是心灵里面渴望有一些不是那么硬邦邦的，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对宗教的开始的一种追求跟复苏。另外一方面，你知道吗，人也开始寻找自己的根在哪里。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啊，分析一下啊。中国传媒大学古典文学教授啊，袁庆峰他说，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时候当下的复苏，是价值重估的体现，是中国社会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现象。这是一个中国社会在高度的这种经济追求，还有整个社会开始越来越工业化，也就是我们这几天提到的后现代社会出现的，人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自己的根、自己的传统文化就产生了一种追求、一种渴望。刚才讲的这个主讲人主持于丹，他就比较白话的这个方式来讲这个原因啊，他说人们要从传统的文化中寻找温暖还有人生的坐标。讲的白话一点，后现代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淡薄，人渴望温暖，人渴望有关系，人渴望人生要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意义。他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太变化了，人心中那种浮躁吵杂越来越多，返璞而归真，人们反而喜欢一种朴素坦荡温暖草根的东西。有没有？ 那么儒家文化的复苏跟这个历史的这个发展，可以说这个是时势造英雄。在这种的社会文化社会这个结构之下，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儒家文化的复苏。你知道现在整个这个世界哈，要面对全球化的这种冲击，所以呢最好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复苏。所以在文化上面其实就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被复兴起来。中国人啊长期以来在所谓的东亚病夫，还有什么
一盘散沙，
一盘散沙。你知道在中国，特别是中国，我现在讲的是中国的社会，在过去这十年才算是比较是经济上面一个大跃进哈。在这之前，中国的百姓的心中一直是一种可以说是有点抬不起头来的心态。曾几何时，中国变成要上这个世界舞台，成为全世界的焦点所在，全世界的100大甚至500大的这个公司行号都把中国设为它的这个设为它的一这个所谓的一定要设为设它的分公司总公司或者分公司在那边。上海成为许多大公司这个设为它总部的亚洲总部甚至全球总部的中心所在。一下子中国突然发现自己怎么样，真正中华人民站起来了，是不是？可是这个站起来是因为中国的人工便宜，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达，是因为全世界的投资进来，但是精神文化方面其实怎么样，非常的非常的薄弱。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人开始寻找什么是我们的基础啊，什么是我们的 foundation， 你懂我意思吗？欧洲它在一个工业发达之个结果，其实欧洲他们是文艺复兴有这个基础在那边，但是中国的基础在哪里，中国的文化在哪里呢？所以很自然人就从什么中国传统的文化去寻找，又重新把丢到茅坑的线装书拿出来，重新把当年老父老母亲藏在那边珍藏的这些东西再重新把它翻出来啊！你看你到这个这些城市的这北京的这个图书城，或者你到这些的书局去看哈，你就会感觉到说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就是有一种时空交错那种错愕的感觉，就是觉得说中国外面哇一栋一栋高楼，每一年你去看见中国的发展，经济的发展，这个建设的发展，是不是北京今年奥运之前它要整个机场到各个地方的那个捷运要通车了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到城市，你到这个图书的这个城去看，你看见里面这么多的那个几千年前的老古董在那个地方，你会不会觉得一种很错愕的感觉？可是哦，那个他还不仅有给这个我们这一辈的哈，他还有给小孩子的。我在那边还特别去买，不过我发现要买到英文的不太容易，就是他那里面有给小孩子的，小小本的。还有那种随身携带的袖珍本的啊，小小的一本的啊，各式各样的。所以你就可以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东西在那边啊。所以在工具理性，就是说强调这些工具，强调这些工业的现代社会呢，在文化上面就产生了文化保守主义。文化的兴盛 不一定会带来民族的强大，但是民族的强大必然会带来文化兴盛。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中国开始渐渐强大起来，一定会带来什么？中国的文化开始兴盛。你知道吗？现在你宣教，你不需要再去用英文去教英文了，你今天去教中文，你可以到全世界宣教了。全世界现在有3000万的人，外国人啊，不是中国人，在学中文。中文现在是除了英文之外，全世界最多人要学的语言。全世界第一多的啊，学中文的人口最多的是这个韩国人，再过来是日本人，第三是谁呢？你想都想不到，不是美国，也不是俄国，是法国人。所以我女儿她在高中要学法文，我说拜托你去给我学中文好不好？可是她说学校没有中文，只有 Spanish 跟 French 跟那个 German， 我们那边没有，啊，不过今年开始有了。她说 too late anyway OK， 不过他们也不好意思去学，他们说那些是给那个没有基础的人学的。
不会，都有，
现在都有 AP 课了。
AP 课啊，还有
OK 好。
他们那边不一样。
哎侬，
才刚开始。
你，我是很容易被 convince， 但是你很难去 convince 这个下一代哈。OK，anyway， 我就把他们交给主了哈。我的意思就是说哈，我告诉你，我到这个那个这个。到意大利哈，到罗马去教课的时候，我的有一个学生，他是上海人啊。那么我就问他，有一天他请我吃饭，我就问他说：“你是做什么的？”他说：“他在这边啊，教中文。他本行不是学中文的啊，大学学的不是中文，但是来罗马找不到什么工作啊，所以呢，他就教中文。上海人教中文。你懂我意思吗？可是因为中文老师太缺了，管他哪里人，中国人就可以了，是不是？好了，到俄罗斯，那么有一次我的学生请我吃饭，他的儿子也来了，然后儿子又带了一个俄罗斯的一个男孩子。哎，我就跟他讲啊，我就问他说你来这边，你们就问他为什么在这里哈？他说他跟他两个人是彼此交换，他教他的儿子这个学这个俄罗斯文，好，那么他儿子呢教他学中文，所以两个人不收对方的钱。那我就问他说，因为他不是基督徒啊，他这个俄罗斯人，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学中文呢？他怎么告诉我？他说有一天他希望到中国去。我说你为什么学中文到中国去呢？他说我要去中国做生意啊，或者就是现在大家的观念啊，中国啊就是很有发展机会的地方啊，是不是？告诉你啊，现在为什么台湾人都不来美国、啊、你知道吗？为什么你知道吗？干嘛来是这么辛苦还要受美国人的气呢？对不对？911之后更困难，对不对？进海关还被他当那个小偷一样，那种看他那个你带什么东西，对不对？还盖手印，是不是？现在都去哪里了？都去中国大陆去了，啊，上百万的台湾人到中国大陆去了，是不是？现在中国大陆跑来这边的，除了来念书之外了，最多的是那些什么在大陆叫做下岗的，下岗听过吗？讲到比较简，台湾人懂的一点就失业的了。所以在大陆本来就没有什么机会了，那么多人13亿人口跟你竞争，对不对？所以呢，到美国来打工赚钱啊，偷渡也好，反正就是到大概这个年纪都是40-50岁的人，他们的人生下半场在中国没什么搞头了，所以怎么办呢？才会来这边。想办法，空中飞的、海里游的，通通想办法过来。 只有这样子的人过来了。对不起哈、啊，对不起，好，我们当中如果你是这样过来的话，啊，但我的意思就是我要强调说，过去我们觉得说到美国，哎呀，出国一定要来美国，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世界各地的人开始想要去中国了，所以学中文变成是一个时髦了。学中文就代表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复苏。啊，讲到这里我也很高兴就是了，因为我们也是中国人嘛，是不是？好，所以你了解到这一个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复苏是有它的背景在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佛教跟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感谢主哈，我们不要都是讲的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哈。这个国内的一个作家他讲说，中作人他说，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都是从基督教精神出来的。他说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圣书与中国文学》，里面提到这个。他说新文学当中出现了一批深刻体现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和作品。中国大陆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家叫冰心，听过吗？谢冰心。冰心作品中的那个爱啊，这个主题啊，很明显的是来自基督教。然后呢，你看见那个郁达夫也是中国的一个作家，他里面那种无休止的忏悔意念，曹郁里面的那种原罪的倾向，巴金作品当中的人道主义的责任感，老舍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平民意识，都处处蕴含着基督教的精神跟文化在里面。这表明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思想的方面注入了基督教的新的文化的特质。冰心我们特别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人有这样子的影响呢？冰心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代开拓者，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创作年龄最长的女作家，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儿童文学家和翻译家。如果你没有听过鲁迅的话，你应该要知道一下鲁迅是谁。台湾同胞们，青年的读者没有不受鲁迅影响的，但是不，青年的读者当中有不受鲁迅影响的，老一辈的中年以上的可能都知道鲁迅，年轻的什么鲁迅不鲁迅不一定知道，可是呢，青年人不受冰心影响的确实很少，表明他是这个更普遍被认识被接受。为什么？冰心他的爱的哲学的思想主要来自于三方面影响，第一个是来自于基督教教育的影响。他自己在《冰心全集》里面清楚地说，因着基督教的教育的影响，潜在地形成了我自己爱的哲学。基督教的宗旨就是爱的宗旨。第二个啊，这个讲到这一点也是因为他读的学校其实是教会学校。好，第二个来自于家庭的影响。第三个是五四时期新文学时期的影响。好，好，好，那么提到中国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哈。那么我们也要提一提佛教的影响，这也正符合后现代社会的现象，就是什么？多元化。为什么佛教我们说接受佛教的国家都消极都怎么样？那今天中国为什么开始又复苏呢？为什么？其实是因为台湾的佛教已经开始怎么样入世了，开始从星云这些的法师他们提倡所谓人间佛教，把基督教的那种入世的精神注入到佛教里面，因此佛教也开始在中国渐渐的发挥了它的影响力。 鲁迅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人是中国作家当中对人生的认识和体验最深的一个人，可是他的作品当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他关注人的苦难，关注中国人的国民性，其实这些都跟他对佛教的偏好有关。好，在这些方面呢，在这些方面哈，我想我们要来做一个整理跟思想。今天我们面对中国对于佛教的一种兴趣跟爱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的复苏跟这些现象，对于我们基督教的传播，对于我们传福音有什么值得我们思想呢？这正表明了其实这是一个大好的时机。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说基督教在中国 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哈，普遍从来中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时机是对福音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反应的。你知道吗？我教会里面有一个执事，他哈讲着一口台湾国语，讲话也没令顿哈，讲话就是慢慢吞吞哈。对不起，我不是轻视他哈，我只是让你们了解到哈，在我们北美这样子找口才、找恩赐、找学问都很多的情况之下，他实在没有什么机会发挥，你知道吗？有一年的圣诞节，他说：“牧师，你到中国刚好那段时间去，你可不可以到我们那个地方？”好，他要去中国某一个地方去。那我们教会里面好多对夫妇都已经搬到那个地方去了，所以就邀请他那段时间去圣诞节在那边布道。那个布道会都是四五百人哦，好。那我因为阴错阳差，就是说刚好那段时间台湾的教会邀请我去讲道，所以我就回台湾去了，所以那段时间就不在了。哎呀，他本来期待我去他就可以释放了，他只要去那边 organize 办聚会就好了，没想到我不去，所以他又要在那边筹办聚会，他自己要做讲员。但是事后消息传回来，哇，听说他讲道大有能力，在那边一呼召，哇，几乎是一半的人都举手啊。我起先听的我还有点不太敢相信，因为我很难把他我在他对他的印象跟这个连在一起，跟那个布道讲啊一讲这样的举手的哈。后来他把他录影带哈给我们看，哇，到那个地方讲道都很有恩高嘞，圣灵的同在特别强啊啊！而且你看这人的心就是已经预备好，你懂意思吗？就好像那鱼来了，你们有没有钓？有没有捕过鱼？钓鱼？有一次我在佛罗里达的时候啊，那要开个船出去，那个弟兄带着我出去啊，我第一次经历到什么叫做丰收啊，丰收丰收啊，哎呀，丰收神学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鱼来了，鱼潮来的时候啊，哇，啪掉下去，好像是勾上来的样子啊，啪就一条，再一条，它好几个杆的同时啪啪啪啪下去，就在那个短短的一个小时，啪啪啪啪啪啪，我们抓了四五十条，不是抓了。掉了，那个弟兄根本，我本来是就是说我从来没有钓过鱼，不是，就是从来没有这样钓过鱼啦。但是那天好像就是，反正是就是，我们以前打麻将叫手气很顺哈、啊。对不起啊，那个还没信主的时候，就是跳就进来，这样一个就哎呀到那边，你就看见那鱼都就这样好像跳起来要吃东西啊，就好像他说啊你给我要我要啊。中国就是这个现象， 同样我在北京讲道的时候，啪讲下去100多个人哈，我一呼召的时候，那时候我声音沙哑，你知道，我从农村服饰上的声音整个哑掉，后来稍微恢复一点声音，我就怕是讲不完，但是带着沙哑的声音，穿着那个像农夫的那个衣服，对着那一群北京的那些知识分子讲道，他们大概心想这个什么人呢，怎么跟我们这批人讲道，但是讲到后来的时候，我就看见台下的眼一个一个眼泪流出来，然后我一呼召的时候，我告诉你40多个人信耶稣，我后来一问，有慕道有多少个？差不多就40几个，命中率100%，至少95%以上。当天他们下午举行洗礼，这些人就把他们通通一起洗了。连那个站在那边，我们租了一个宾馆，那个宾馆哈，那个外面有那个就是有这个那叫什么服务员啊？服务员听懂吗？好。连站着听到的站着听的那个服务员啊，他因为他搞不清我们在干什么嘛，我们在那边吃完饭之后又蹦又跳的，他也觉得蛮兴趣的，然后还有人演讲，他就在那边听了，结果呼召的时候竟然那个服务员都上来信耶稣了，你看这种现象啊，我在北美看不到啊。所以我同样的一篇信息，90篇在那边讲，回到我自己教会来了500多个，当包括弟兄姊妹慕道朋友大概80几个，结果我一讲完道呼召，你猜几个人信主？
三个。
非常挫折啊！当然我们只能说一切都是恩典啊，是不是？神预备了人的心，很多人在那边撒种，很多人在那边耕作，我们今天去那边收割，北美可能还需要有人在这边撒种，在这边耕种。但是弟兄姊妹，我要说的就是说，今天神给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神给了你我有这样子在北美受到这么多丰富的造就机会，岂不是为着现今的机会吗？我教会有个弟兄，他会弹吉他，会教吉他。我跟他讲啊，你不要做别的，你到中国去，你就专门教那些年轻的传道人怎么样用吉他带敬拜。我说你一辈子就教不完了。真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见整个中国的社会，其实虽然它对佛教对中国文传统文化的反应，其实无非都反映出什么？人的心里面预备好了。这就是我一直有一种迫切的危机感，这不是我一个人讲的，很多的一些常常去中国的服侍的这些牧者都感觉到，未来的10年是中国福音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过去了，我们不晓得会不会像台湾的情形。早期台湾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的时候，那有一个10年的大好黄金时间，那时间一过去，今天土印了。中国的社会现在正是这样的时期，所以当年这个很多的才会呼召人说要到台湾去，可是派不出那么多宣教士。那今天中国需要更多，我帮这个中国做算了一下哈，如果假设中国有4000万的基督徒啊，一个教会40个人，你数学好的你算算看，需要多少个传道人？哎，今天你怎么不方选呢？啊
啊！
100万，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跟王院长讲，我说我们在这里搞什么？是不是啊？我们这边20个、30个已经算是很不错了，是不是？我们好像觉得说神学院就应该是这样，不对的。我告诉你，你去韩国看看，韩国的神学院很多神学都是上千个。几千个这样子学生的，上万个学生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年轻人一批批的涌向神学要受装备啊， 将来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完全开放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有多少的这样子的人需要被装备？这还单单只说需要传道人哦，那需要去传福音的那不是更多吗？是不是？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恩赐，不管你是什么角色，不管你是全职代职，我告诉你啊，你放到中国去啊，全都派上用场了，马上死里复活了，哈利路亚。在这里不死不活，到那边死里复活啊。所以我最大的一个负担就是逼迫北美的弟兄姊妹们。有一个弟兄跟我去国内服侍一趟，回来之后有一天他太太跟我说，他说葛牧师啊，这个他我不想讲他名字哈，他说他跟你去了一趟国内哈，因为然后我每个礼拜有一天这个跟他一起祷告，跟他的牧师我们一起祷告，所以他说哦，他半开玩笑他说啊，葛牧师啊，哦，我们先生跟你在一起啊，哈，哎呀，他都跟我回来就跟我讲说，他说他在思想他的人生下半场，他是一个药剂师，开了一个药房，最近又开了一个药房，太太也是药剂师，两个人住在洛杉矶最好的区域，哎呀，生活是这么好，对不对？但是先生现在跟他讲说，人生下半场，只差没有说我想到中国去。哎呀，所以他太太很紧张，一方面开玩笑，一方面是又有点觉得说好像跟我在一起蛮危险的。另外一个弟兄是国内来的，那么他呢跟着他还没有跟我去过培训，他只是跟我去这个考心理咨询的考试哈。但是呢他听到我分享，也听到那个弟兄分享，所以他心里面已经痒痒，好几次说要跟我去跟我去，但是一直就没有机会哈。他是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太太是牙医师，所以有一天他太太也跟我说，他说葛牧师啊，这个他们跟你在一起哈，我他下面没有话，我帮他接说，我说你是不是觉得他跟我在一起太危险了？因为到目前为止哈，跟我去过的是还没有，还没有这个说没有负担的，而且这个当中几乎可以说一半以上都已经是决定全时间要去做中国的事工。那即使不是全时间去哈，那么也都是开始就是不断的就是进出哈，要在做这福音工作。弟兄姐妹，当你看到庄稼已经熟了，但是做工的人在哪里？工人真是太缺乏。有一次我到这个云南去，那么跟一个韩国的宣教士跟他交通，我就跟他提到说，我说哎呀，我们这个这个就说在中国服侍哈等等的一些的困难等等这些哈，但是你知道吗，他讲了一句话不但堵住了口，让我真的巴不得想找一个洞钻下去。他说我不了解你们中国人，他说为什么你们这个可以讲中国话，然后你们对这边有负担，但是呢你们都是来短宣的。他说我们韩国人不是这样子，他说我们韩国人来，我们要来宣教，我们就全家就搬进来。他到中国已经十年了，哇，我听了之后真的很想找个洞钻下去啊。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太多的原因，但是只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当我们真是体贴主的心，我们看见主说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但是做工的人少。所以让我们先从为庄稼祷告，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开始。当你开始祷告，你就会发现你越祷告就会越有负担。有机会去先去短宣吧， OK， 去了之后你就会 addict to China Mission， 真的 guarantee。
我先生就是，
你先生就是，
最近还要再去。
好，所以你也要去啊。
我在这边守啊！
啊，你要守，好好，你守，你守，继续守一年，一年之后就去，统统去，哈利路亚，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课虽然上完了，但是呢，这个福音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啊。第十课，第十课，请大家回去自己看了，好。这些问题你读一读也就可以了。做基督徒，哎，我太忙了，不能这。你去看看他怎么回答，不一定要照他的回答，你也可以想想你要怎么回答这样子的人。OK， 但是我告诉你，就说我告诉你，今天人呢、啊、有一百个理由，一百个原因，你都回答他了，他还是不见得会来的。你需要预备，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最重要的是你要懂得怎么样子依靠圣灵的大能，好好的祷告传福音。很重要的是你要为这个人祷告。其实我等一下要请你们做这个个人布道的操练哈。那个之前呢，最重要是什么？你要好好祷告。这个你家人还没有信主，或你要传福音，你给这个不信主人说，今天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好好祷告主啊。你知道当年尼托生弟兄他们聚会所之所以这么强的这样子的增长哈，那他们带领人就是如此。尼托生弟兄从一信主的时候就努力的传福音，他在读中学的时候他就跟神祷告，他把他们学校里面的这个同学的名单拿来，天天为他们一个一个提名代祷。当他毕业的时候，全部的学生通通信耶稣。当年聚会所教导他们弟兄姊妹们传福音是怎么样，什么一个礼拜传福音一次，一天传福音给一个人，这样子抄的。弟兄姊妹，所以到目前你们还没有这个做过传福音的这样子的一个礼拜传一次的操练哈，所以这一点我是必须要坚持了，懂我说意思吗？
嗯
哼。 OK， 好，好吧，好，那我们赶快哈，这个关于事例的部分呢，事例，来来，我们现在要做操练啊。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